感谢主，天父，我们真是感谢你。下面的时间，愿你圣灵的大能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一同明白你的话语。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知道昨天，弟兄姐妹庆祝圣诞节，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因此我们就今年是主后2014年，他改变时候日期，神从天上降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，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的第二位，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，神子成为人子，我要把人的儿女代成，使人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，从地上带到天上。从创世纪就神就开始应许亚伯拉罕，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立。大家还记得当时亚伯拉罕是年纪非常大，99岁，他的妻子撒来也是89岁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不能生育，是吧？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神就应许亚伯拉罕，那时候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出，君王从你而立。后来他就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，然后到迦南美地成立了一个国度，寻得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叫大卫，然后就成立了以色列王国。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，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那么从创世纪所应许的那个国度，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在基督耶稣里带出来了。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，在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圣经所记载的耶稣的降生，看看圣经是如何应许耶稣的降生，耶稣是如何从天来到地上。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节到25节这一段说，主的使者在梦中向大卫，对不起，向约瑟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圣灵来的。”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玛利亚是一个童女啊，还已经许配给约瑟，但是她还没有娶过来啊，就说约瑟是一个义人，说不想将他的妻子将玛利亚休掉，说正在思想的时候，说主的使者在梦中告诉他这句话。第21节特别的重要，对我们来讲，他要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的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22节说，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在旧约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在这里就要应验了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神 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那么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路加福音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天使加百列告诉一个童女叫玛利亚，说蒙大恩的女子，我为你安，说主和你同在了。然后告诉她，她要生一个儿子，然后要给她起名叫耶稣。玛利亚就问了一句话，她说我还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她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成就，但是天使告诉他说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和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当他听到主使者的话，就像约瑟一样，他们就顺从了主使者的话，因为他们对圣经，旧约的圣经非常的熟，他们知道在旧约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当这个话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。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发生，约瑟照着神的话把玛利亚接到家里去，玛利亚照着天使的传的话语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在1章37节说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是怎么样降生的，降生在什么地方，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说忽然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，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说牧羊人就害怕，那天使就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是大喜的信息，是关乎万民的。这个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还告诉他们要这个信息是什么，而且告诉他们要看见一个记号，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然后忽然有大队的天兵同了天使高声赞美神，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牧羊的人听见了主使者的神话，就照着他们的话去做了，然后他们就看到了那个记号。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那么到耶稣到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传道，在马太福音第4章的17节说，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么在这前面4章16节马太福音说呢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。然后第17节告诉我们，他传道的时候就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么什么是悔改呢？那么在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一个最美丽的词之一就是悔改。 那么我们看到第四章十六节说，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。说从世上的人，从亚当以来都是在黑暗当中的人，都是坐在死荫之地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在走上一个目标，假如那个目标就是一个最终的坟墓的话，对吧？我们都在往那边走啊，坐在死荫之地的人。当我们听见主耶稣的话，那么就有一个180度的转弯，对吧？我们就转向神，我们就离开了死亡。这是一个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那么转向神，一旦就成为神的儿女，凡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信耶稣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还可能有时候走偏路，但圣经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度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才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走偏了一点路，那么神，当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，来领受神的道，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，神就会把我们带回到正路上来。那我们偏离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会落到痛苦当中啊。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，主虽然给你们以痛苦作饼，以艰难作水，但你们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当行在其间。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来寻求神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神天父的儿女，他就不断的会把我们带到这个正路上来，朝着那个标杆朝着基督那个标杆往前走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悔改。那么什么是天国？这个天国是与这世界上的国相对照的。天国又叫神的国，就是神掌权、神作王的一个国度，由基督作王的一个国度。这个国度现在是肉眼所看不见的，天国就在你们心里，在每一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的心里。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是一个永存的国度。这个国度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，如同成就在天上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。这国度有一天要彰显出来，当人子再来的时候，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就要分别出来。他对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快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度。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个盼望，有一天要承受这个国度。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一位天使，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到，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，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，但是有一位旧约的先知摩西，与新约耶稣的降临是非常非常的有关系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在西奈山上，神呼召摩西，预表着在新约的时候天国君王的降临。 我们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，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显现，说摩西摩西，摩西就听见了神的呼唤，然后他就听到神的声音说啊，脱下你的鞋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，当神的同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，不管是在哪个地方。第三章七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，说他们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神虽然是在天上，他看见地上一切的事情，他也听见每个神儿女的呼求祷告，他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所想的事情。第八节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，说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是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，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就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？ Who am I? 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如果神今天呼召你，你会不会有这样同样的对神的问话啊？ Who am I? 三章十二节，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他没有回答摩西，摩西是谁？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然后后面就告诉他，摩西问了第二个问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Who are you? 神就告诉他他的名字，说 I am who I am。 摩西的问题是 Who am I? 神的回答就是 I am who I am。 那么这个 I am who I am 就是自由拥有的神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他在他本身有生命，他不像被造的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个动物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。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经过了十次的灾难，法老终于放以色列人出去，他们就真的来又回到西奈山，摩西又带领以色列人又到了西奈山上。然后十九章四节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然后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让他们自洁，让他们洗衣服。我们知道洗衣服代表了里面心灵的洁净，就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守洁心清，求神的借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神的圣所？然后到了第十九章十六节，说到了第三天早晨，在山上有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并且脚声甚大，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，都站在山下，说西奈全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山上， 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，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答应他。他想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思想，当神把借着摩西把埃及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时候，带到了西奈山的山下，先让他们看见神的荣耀，让他们要洁净，让他们预备迎接神。然后到了出埃及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，神就借着摩西把天上的律法传下来。然后到了出埃及的二十四章，这段经文对我们非常的重要。二十四章第六节第五节是献燔祭，第六节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。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第八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大家想，当献那个燔祭的时候，有一半的血是撒在那个坛下，对吧？这个祭坛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做的那个事情，宝血啊。另一半的血撒在百姓的身上，那么这就是立约的凭据。后面我们也会看到希伯来书所讲的立约的血，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今天我们圣餐的时候这杯啊，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他说。那么在这两半血当中，第七节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耶稣基督的血撒在这个坛上，成就了神公义的要求，因为他是无罪的羔羊。希伯来书九章十七节说，十四节说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，说他的血岂不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能够侍奉永生神吗？说我们本来都不能侍奉神的人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完全的无罪的毫无瑕疵的啊，神的儿子，他的血就洗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我们的死刑，使我们可以侍奉永生神。那么到了出埃及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，神就把建造会幕的规条颁布下来，然后将神的心意告诉他们。到二十九章四十二节说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。四十五节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，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，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，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。神借着摩西不仅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，带到西奈山上看见神的荣耀，让他们听见神的话，而且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神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他们中间，神要与他们讲话，神让他们来服侍创造天地的神。那么在旧约，摩西是一个中保， 在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，在新约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中保。在提摩太书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在神和人之间唯有一个中保，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那么在旧约界的摩西是预表这位新约的中保的来临，预表天国君王从天降到地上。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这是摩西的话，你们要听从他。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天国君王就真的降临了。圣诞，神的儿子从天降到地上，他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他除了从天降下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，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。那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四章第十七节，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看到四章二十三节，看到天国近了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，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。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样疾病、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、癫痫的、瘫痪的，都带了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迪加波利、耶路撒冷、犹太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当耶稣一开始传道，当神的声音一临到那地方的人，当他们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，他们各样的疾病就得到了医治，天国就在他们当中彰显了出来。而天国近了，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打水的时候跟耶稣的对话，他说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是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。第二十三节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神是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然后耶稣就告诉他，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位救主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，耶稣到会堂里面要读圣经，说管会堂就把圣经递给他，他就找到一处，第四章十八节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然后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 从那个时候，在以赛亚书第61章所预言的就应验在凡听见他声音的人。诗篇103篇说，我的心哪，你倒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他是我们本来是瞎眼的，不知道如何服侍神的人，知道如何服侍神。他是我们本来不洁净的人，得到了洁净。他是我们本来瘸腿的，可以行走。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他要住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讲话，跟他们讲话。神要他们服侍这位永生神。同样今天神拯救了我们，不仅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带入天国，神的国度，而且要让我们在知道在神的国度里如何服侍这位永生神，知道他在我们当中，他在作王。耶稣说，若有人拿一杯水给我的门徒，他不得不得，不会不得赏赐。你们坐在这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如何进入天国？马太福音第5章，耶稣看见着许多的人就上了山。大家注意这个上了山，神呼召摩西在西奈山上，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到西奈山上。耶稣上了山上，在山上坐下，开始教训他的门徒，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讲，说虚心的人，说 blessed is the poor in spirit， 说灵里面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当然知道自己灵里面贫穷的，说天国就成为他们的个实际。在路加福音，耶稣告诉我们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说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说法利赛人站着祷告时候的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/10。那个税吏就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直捶着胸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他们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他们都知道旧约圣经所写的话，都知道神告诉他们的律法。这个税吏就非常的清楚，说神啊，我是个罪人，连抬头都不敢看神。我知道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我知道你是监察人肺腑心肠的神，在你的面前我没法抬起头来，我无法站立得住，我在哪一件事情上讹诈了我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多收了他的税，我又在哪一件事情上没有向罗马政府交上去应该交的税，我向哪一位弟兄说了不应当说的话， 啊，主啊，你都知道，说我一切的意义在你的面前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在你的眼前怎能站立得住呢？但是这个税吏非常的奇妙，他知道神不仅是圣洁公义的神，而且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当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，在出埃及三十四章，说耶和华耶和华宣告他的名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是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个税吏就抓住了神的这两个特性，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他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因为他知道靠他自己他无法进入天国，靠他自己他无法得到神的喜悦，靠他自己他无法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。然后就这样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。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，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他这个虚心的人跟贫穷的人还有一个联系，一方面是灵里面贫穷的人，另一方面是物质上贫穷的人。为什么在路加福音耶稣会这样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个少年官，大家都很熟的，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财主。他就问耶稣说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，或者才能进入永生呢？耶稣就告诉他，你若要想进入永生，就要遵守诫命。这个少年官问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他说诫命是什么？然后耶稣就告诉他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是吧？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？大家仔细思想一下，这个少年官他能够遵守所有的律法吗？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的，是我们顺蒙的师父知道我们靠着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永生，靠着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神的喜悦。如果你在律法上一条跌倒了，那么就犯了全律法。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然后耶稣就对门徒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一个比喻，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最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这句话让门徒都大大的吃惊，对吧？对我们每个人听到的也都非常的吃惊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不管是骆驼有多大啊，最小的骆驼也不能穿过最大的针的孔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母亲帮我们钉扣子的时候，山东人叫俺娘。帮我们钉扣子的时候，就那个眼睛比较花了，然后因为那个针的眼很小，对吧？他就给我们说，你能不能把这个线穿到这个针孔里面去，然后他再钉那个扣子。那个针眼是非常小的，你骆驼穿过针的孔比财主进天国还难，那么在神的眼中 这是不可能，在人的眼中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耶稣告诉他们说，这是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那么这两段经文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耶稣在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们是不是灵里面贫穷的人？因为贫穷的人知道不能依靠自己，不管是灵里面贫穷的还是物质上贫穷的，就更愿意来信靠神。那么富有的人非常容易的就会被这个世界上的财富、暂时的享乐迷惑了，他们就错过了天国的国度。在传道书3:11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那个永生是永远，也叫永远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，而人的心里如果没有这个永恒的话，没有永生的话，就永远得不到满足。没有世界上任何的事情能够填满人的心。下面他马上接着说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。但是神又是一个不断的向我们启示的神，他有的事情隐藏着，申命记29:29他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，只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子孙的，好像我们遵守的一切的话。有些事情神是隐藏的，有的事情神是显明的，而且这位神是不断的在向我们显明。在哥罗西书2:2-3说，神的奥秘就是基督，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头藏着。当我们来认识基督，接着圣经的时候，然后神就不断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。怎么让的人能够进天国？天国进了，虚心的人，不靠自己的人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。第四个方面是天国里生活的原则，我们就看到马太福音5:3-10就给我们讲到天国里应该如何的生活。原则是什么？虚心的人也是我们生活的原则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简单的分享一下，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也是说，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。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会有一些误解，有时候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分，他说父我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 而神怜悯我们的尺度是无限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。但是我们怜悯人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个尺度，或者是这么长，或者是这么长，或者是再长一点？然后彼得问耶稣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赦免他七次可以够了吧？在耶稣叫门徒的祷告的时候说，免我们的债，正如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赦免我们的尺度是无限的，我们能不能效法基督，照着神赦免我们那个尺度来连续我们的弟兄，连续我们的姐妹，连续我们周围的人，怜悯人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，我们所传的有水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就像我们相信的人，他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一共是111节经文。那么当他讲完了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七章28节、29节，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，不像他们的文士。他就是有权柄的人，他就是真正的天地的主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。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，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，那我为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权柄下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，将来传说的事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而神就住在他的家中，所以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。我们刚才读的一段经文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之后，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。那么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们是来到那不能摸的山。说这地方是什么呢？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里这里有千万的天使，他是有名录在天上，主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。说神用真道生了我们，是我们想出书的果子献给神，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这样，对吧？说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呢？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说所有的圣徒被成全了，他写了地上的功，都聚在这个地方，并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以及所撒的血，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后面就讲28节，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果，即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又是圣洁公义的神，因为他的恩典我们都进入了天国。但这个国度这边讲到不能震动的国，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还有一个意思正在领受，对吧？不 不断的领受神的国度能够借着我们扩张出去。让我们一同来思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虚心的人？是不是自以为意的人？是不是自以为富足的人？天国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？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君王，天地的主，是不是在我们的心里作王？天国近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你在基督里将天国赐给了我们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